美国最近三届总统都以重振美国制造为重要工作，但真的做得到吗？还是终究会是一场梦？赶快来看。社长聊天室，秒懂财经关键字。大家好，我是峰哥。在美中对抗中，一向比较鹰派的《华尔街日报》最近登了一则报道，对美国制造业浇了一盆冷水。文中提到，美国制造业的每小时产出年增率居然远低于台湾、韩国等亚洲的竞争者，甚至还低于英国、德国与法国。我们可以从图表中看到，在2009年到2022年期间，台湾制造业的产出年增率来到 4%， 遥遥领先其他竞争者。这主要是拜台湾的科技制造业快速增长之赐。那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年增率超过 1% 的依序还有英国、德国、韩国、法国，甚至意大利。而美国呢，居然只有悲惨的 0.2%。 也可能是敏感的政治氛围考量，这篇报道刻意淡化了美国制造业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也就是中国这个全球最重要的制造大国。不过文章仍然反映出美国制造业的困境，因为在这段期间，美国的经济成长表现其实还算是不错的，扣除掉疫情期间的波折，大部分都还能保持在 2% 左右的年增长率上下。也就是说，在经济还不错但制造业表现却不好，那就反映出美国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其实是持续成长的，但制造业却维持低迷。但制造业的低迷并不是今天才开始，因为全球化的影响，美国是从1980年代开始，制造业就持续的外移，直到21世纪之后，美国人开始发现，这问题很大。因为所谓的制造业空洞化并不是只是一个口号，而是真的，所以最近的三任总统，从奥巴马、川普一直到拜登，都致力于让制造业重回美国，特别是先进制造业。那这一任的拜登政府甚至做得更狠，透过削减通膨法案、晶片与科学法案，运用补贴，再加上政治上的压力，也就是一手棒子，另一手胡萝卜，逼亚洲的竞争者把先进科技业的制造工作移回美国去做大量的投资。但强取有用吗？如果我们是从投资数据来看，拜登政府强取的这一招呢，目前对美国制造业的投资来看是有转强的。2022年美国跟制造业相关的建筑支出达到了1080亿美元，这创下了历史新高纪录。不过在数字背后，我们也看到更多的问题，就以实际的例子，大家都熟的台积电来说，它的美国厂进度大幅落后，投产计划呢已经要延后一年到2025年了。但后续是不是真的能顺利投产，目前来还很难说。因为之前因为美国厂的进度落后，一度要运500个技术劳工到美国，就被当地的工会强力反对。与此同时呢，台积电的日本厂进度却非常的顺利，预计今年就可以完工了，2024年可以量产，甚至都可能计划要新建2厂跟3厂。另外台积电预定在德国设厂的计划也已经确认，会在2027年投产。所以如果等到台积电的日本厂、德国厂都顺利完成，这也代表台积电的全球布局脚步大致成型。那美国厂，恐怕就会如同张忠谋所说的，半导体业在美国生产成本太高了，不会赚钱。其实早在张忠谋还没有回到台湾设立台积电之前，当时他还在美国的德州仪器工作，他就摊开过美国德州仪器在全球的生产成本。那时候就发现，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半导体产业，可是德仪在日本厂的生产效率是全球最高的，这也激发了张忠谋愿意回到台湾来设立台积电。那亚利桑那的台积电厂怎么办呢？说实在，台积电不去也不行，这算是给美国的一个交代，算是交了政治保护费。但其实台积电的问题呢，也不是特例，因为美国制造业现在是请政府之力拼命在全球抢单， 但美国工人生产不出来啊。哦，譬如国防产业，现在美国业者可说是订单满手，但做不出来哦。光是以答应给台湾的 F-16V 战机来说，原定今年是要首批交机两架，2026年预定要完成全数66架的交机，不过现在已经传出首批交机要延后了，要延到2024年的第三季。那更别说美国之前费尽苦心从法国手中抢走了澳洲的三艘潜舰订单，而且为了这件事，美国跟法国之间有一段时间关系还弄得很紧张。不过这个费尽苦心抢来的订单呢，现在交期居然要等到2030年之后才有办法做到。最近这种有订单但交不出货的情形呢，让我想起了1992年的时候，当时老布希总统正在竞选美国总统的连任，他当时是带领美国打赢了第一次波湾战争，所以声望很高。可是当时糟糕的美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疲软，就成为他的竞争者，也就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克林顿的猛攻目标。克林顿当时就直接喊出了那句名言：笨蛋，问题在经济。到竞选后期老布希团队也意识到经济的问题才是关键，于是他在竞选场合中公开宣布要卖给台湾 F-16 战机，现场工人欢声雷动。之后洛克希的马丁公司也顺利自1997年开始陆续的顺利交付 F-16 战机给台湾。1992年当时美国精密制造业有产能但没订单，现在美国却是从半导体厂到波音的民航机再到军工产业都是有订单没工人，生产不出来。之前甚至传出在亚利桑那当地，只要去上社区大学开出的学程就可以进台积电的美国厂工作。台湾劳工应该很羡慕吧，这么容易就可以进台积电。缺工正是美国这一波就业市场这么紧俏的重要关键。制造业本来就缺工严重，我们来看1970年的时候，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将近有2000万，但是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降到只有1298万。我们来看这个数字背后潜藏的问题，美国的劳动参与率，这个定义是16岁以上有意愿工作的人口去除以总人口，那有意愿的工作人口是代表就业人口加上失业人口的总和。我们可以看到从1990年代的 66% 左右，在2000年开始一路下滑，直到2023年的8月，降到了 62.8%。 就在这个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中，还隐藏一个大问题，就是劳工高龄化。因为65岁以上的劳动参与率在同一时间其实是逐渐上升的。美国缺工的问题一部分要靠更多的高龄者继续劳动，不过活到老做到死也觉得蛮悲伤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则是要靠外国劳力来补足，这才是更重要的关键。不过外国出生的美国劳工呢，近年来是一路攀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从疫情之后已经快速的创下历史新高，突破3000万人。但是还要再大幅开放更多的外国劳工吗？这在政治上非常不现实，因为移民问题已经是美国当前政治上最头痛的发烧难题之一。从缺工到各种生产要素的成本上升，让美国制造业不断外移，也让美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到2021年的统计，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制造国。再来看这张图，美国最在意的中高技术水平制造业，也就是被美国视为国安问题的高阶制造，那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以及中国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张启迪博士的研究，在2000年美国仍然是第一，日本排第二，德国第三，但是到了2020年中国已经跃居第一，而且大幅领先美国、日本跟德国。这正说明美国为什么对振兴制造业这么着急，但就算拜登使尽一切力气硬逼外国业者到美国设厂，也很难改变美国的整体结构，特别是劳动市场很难再让美国重回昔日的先进制造国荣光。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重要因素，就是现在的美国已经是一个习惯消费、服务业发达的国家， 这近30年来，美国靠操作金融工具，利用金融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赚进大笔财富，来融通它的庞大财政赤字。这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亚洲出口导向的这些国家现在是满手美元跟美债。我们来简单解释一下所谓的外贸盈余，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会产生外贸盈余，是因为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值在国内没有全部被消费掉，那多出来的部分就变成外销品，成为它的外销价值，销往其他的国家，最主要就是销往美国，然后美国付给我们美元，我们又拿去买美债，那不管你持有的是美元或美债，我们都是美元资产的债权人，包括冯格也是，然后这笔债权呢就成为我们的储蓄资产，而美国人呢他们消费的远比生产的多，于是就一直有外贸赤字，所以他需要更多的外国资金流入，所以他发美债，再发美债，发更多的美债，用庞大的金融账来融通这些外贸赤字跟财政赤字，这一来美国人持续开心的消费，美国金融业只是靠美元换汇跟交易美债来赚轻松钱，当大家都习惯了，如何能重回制造业这种实打实的艰难工作呢？由奢反俭难，所以在本质上不管美国政府如何苦口婆心的鼓吹，都很难改变当前美国这个富家公子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更难动摇华尔街只想赚大钱跟快钱的贪婪性格。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比印钞票更好赚的生意吗？当然前提是别人愿意收你的钞票，这也正是美国不能让出美元全球霸权的关键原因，因为这根支柱一倒，其他的骨牌会连锁倒掉。所以当这些前提都注定了，美国如何指望重振制造业呢？它的制造业影响力只会持续的缓慢下滑，除非有一天美国人一夕觉醒，开始节制消费，不想再赚金融快钱，但这可能吗？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